雅各举目观看，看以见以扫来了，后头跟着四百人，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拉结和两个使女，
并且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拉结和约瑟在近后头，
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一连七次匍匐在地，才就近他哥哥。
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
以扫举目看见妇人孩子，就说，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雅各说，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的仆人的。
于是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前来下拜，
利亚和他的孩子也前来下拜，随后约瑟和拉结也前来下拜。
以扫说，我说遇见的这些群畜是什么意思呢？雅各说，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
以扫说，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仍归你吧。
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些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
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雅各再三地求他，他才收下了。
以扫说，我们可以起身前往，我在你前头走。
雅各对他说，我主知道孩子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若是催赶一天，群畜都必死了。
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我要量着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直走到希尔我主那里。
以扫说，容我把跟随我的人留几个在你这里。雅各说，何必呢？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了。
于是以扫当日起行，回往希尔去了。
雅各就往苏哥去，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因此那地方名叫苏哥。
雅各从巴丹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地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在城东支搭帐篷，
就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摩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
在那里做了一座坛，起名叫以利伊罗以以色列。
在这里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雅各他举目观看就见以扫来了，后头跟着400个人啊，然后他就把孩子们分开啊，给两个妻子两个使女。我们知道这里特别提到雅各他举目观看啊，一看是看到以扫，不但看到以扫，他还看到400个人，显然这来者不善，所以他就紧张了，他的办法跟计谋就出来了。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了，就是说什么时候我们看环境，特别是环境在我们眼前来讲很惊险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呢，往往不是去依靠神，我们反应就是说我们的办法我们的计谋很容易就出来。但很奇妙，就是说依照我们在前一章所读的啊，他遇见了神，他像跟神摔跤，而且神也祝福他，神也给他起名新的名字叫以色列。照我们的想法，好像这个时候雅各不应该好像还有那么多办法跟他的计谋了。如果我们这样想，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啊，不认识雅各。我们以为我们有的时候有了特别的经历，我们有了特别的祝福啊，有特别的启示，我们这个人就应该放下来了，应该有改变了。但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啊，因为我们的经历啊不是一下子就能够产生的，是需要时间的。从雅各到以色列，不是好像一下子达到的，而是需要时间。 但是你也发觉，虽然他有他的计谋，他有他的办法，但雅各这个人开始改变了，啊，他变得柔软了，啊，等一下我们会看得到。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啊，就是说，虽然一方面好像我们有点失望，对雅各有点失望，他已经遇见了神了，有这种祝福了，啊，他怎么还有这么多的办法？啊，但是另一方面也给我们看见了。他虽然还有自己的办法，虽然还有自己的计谋，但他这个人的确在慢慢改变了。这就说出了一个什么原则呢？就好像今天我们得了一个重病，医生给我们打了一针，打完针以后，我们发烧还是发烧，不舒服还是不舒服。可是你发觉呢，时间慢慢过去以后呢，哎，他烧慢慢开始退了，啊，身体的情况也开始改好了。所以这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经过这个摔跤的过程，经过了亚伯渡口，从行为上面来看，好像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那么快就脱落下来那个旧的行为，但实际上里面的生命的确是开始改变。亚伯渡口对付了我们天然的那个生命，但是外面的行为呢，还需要时间慢慢褪去。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一点，你就知道为什么雅各当他举目观看的时候，见以扫来了，后头带了400个人，很自然的反应，就是他还会有害怕，啊，他就把孩子们还是按照他原来的想法分开来，交给利亚，交给拉结，交给两个使女，不仅分开来，而且还叫两个使女和他的孩子在前头走，啊，利亚跟他的孩子在后头，拉结和约瑟在颈后头，好像就是说不重要的先往前放啊，最重要的他最心爱的往后来啊，这就是他的本性还是在。啊，可是呢，你接着你就看见他自己在前头过去，所以你看见他是改变了。在31章的时候呢，他把所有的人送过河了，他一个人留在后面。啊，这个时候呢，他改变了，啊，他自己在前头过去。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说出了一个牧人的原则。你知道，一个牧羊人总是走在前头的。羊在看后面跟随。你记得在约翰福音10章啊，主耶稣讲过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10章，4节。或者我们从3节开始看啊，约翰福音10章3节，你看啊。他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认识他的声音。所以呢，一个牧者总是走在前面，本来雅各是躲在后面，现在呢他不一样，他走到前面来了，有那个牧者的心态了。前面有什么难处呢？他可以自己来承担了，啊，这是他自己该处理的事情。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啊，就是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我们总是需要有更多的学习啊。特别是你知道，我们经过了一些连日，我们也有了一些学习。我们周遭很多的人啊，在看着我们。所以我们应该就是说，在特别在属灵的学习上面呢，我们应该走在前头。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不要惧怕所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或者我们所说的十字架，因为只有我们经过了以后呢，我们就好像为我们周遭我们旁边的人开了一条路，他们能够看得出来有路可以走。所以我们需要学习要走在前头。这里的走在前头，不是抢前面的位置，而是说这个属灵的经历啊，你必须要学习。当你在这个经历上有学习以后，很自然的，你为人家开了一条路，有个榜样了。你在前头领着走，人家才会跟在后面啊。那当然，现在的环境正好常常很，就碰到困难，我们都躲到后面去了，对不对？那真的有艰难的时候，有学习的时候，我们反而没有好好的学习。所以你看雅各经过了这个亚伯渡口以后不一样了，啊，虽然那个外面的行为、外面的办法、外面的计谋好像还跟着，可是你看他这个人开始改变了，他懂得这些困难、这些难题呢，他应该来面对的，啊， 而且因着神已经在他身上有工作，所以他能够很自然的就在前头走，一连七次俯伏在地才就近他哥哥。从一方面来讲，你看见他这个人好像，就像我们上讲，好像很谄媚，他哥哥需要让他一连七次伏在地上来就近他吗？但是你要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你知道通常七次伏伏在地这不得了的，这是代表对方非常的尊贵，好像一个君王一样。但他这样做呢，就说出了在过去20年中啊，这些经历神在他身上所带领的，他看见了他从前那个本性的那个恶劣，看见自己的败坏，看见对他哥哥的亏欠，所以很自然的就显出了这样的一个谦卑的态度，盼望着怎么样呢？盼望真是能够从心的深处能够跟他的哥哥能够和好。所以你看见这个人的改变，这个人的谦卑啊，也确实愿意寻求和睦。这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良心需要受到对付啊，良心不能有亏啊。一个人良心有亏的话呢，很多事情在特别是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我们就很难走前面的道路。我们最近在读提摩太的书信啊，我们看一下提摩太的书信，特别有提到有关于这方面的事情。一方面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啊，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我们从18节开始看起啊。他说：“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了美好的仗，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啊，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所以你就看见了，这个良心跟信心是常常绑在一起的。”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真道在原文就是信仰，就在信仰上面呢，好像船破坏漏了洞。所以你看见没有，如果一个人的良心没有对付清楚啊，你的信心就没有办法保存。如果良心有了漏洞，有丢弃了良心呢，这信仰就好像船漏了洞，就沉下去了。那我们在侍奉主的路上，我们知道这个信心和良心是非常重要的，而良心一有亏，信心就没办法刚强。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良心无亏的重要。然后我们最近又读到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啊，保罗特别提到，就是说第3节，他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啊，这边特别讲了，保罗是怎么样侍奉神，还是借着清洁的良心。后面第5节提到无畏的信心，啊，第5节，所以在这里我给我们看见保罗他为什么他的侍奉是这么的刚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有个无愧的良心。就是一个清洁的良心，那清洁的良心就包括了无愧的良心，但是当然是更进一步。你知道我们良心，如果我们要侍奉神，我们良心如果有亏欠的话，对人对神有亏欠的话，你发觉很自然的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跟神的交通就没有那么亲密，受到了拦阻。如果有罪在这个里面，有肉体在这个里面呢，你就发觉有了拦阻，你跟神的交通就有了拦阻。你跟神的交通如果有拦阻的话呢，你在侍奉上面受到很大的破坏。所以保罗他说他有一个清洁的良心，这清洁良心包括了我们刚才所讲的无愧的良心，但是更进一步，这个清洁的良心，这个清洁是代表纯洁的意思。换句话说，你侍奉神，你不但是要有一个那个无愧的良心呢，你还有一个纯洁的心。这纯洁的心特别是指向着神说的，向着神说的怎么样呢？就是说 我们有的时候侍奉神呢，因为我们不蠢，所以呢我们把工作看得比主还重要了。你知道我们这次我们要非常小心的，我们侍奉到一个地步，很自然的你工作好像可以继续下去，但主不在不在已经不是那么重要，或者你们不太感觉得到了，这就是你那个已经不纯了。纯洁的意思总是把神的自己摆在我们的前面，这是你侍奉的原则，否则你就容易出问题。所以保罗他讲得非常清楚，他是用清洁的心，清洁的良心，来纯洁的良心，无愧的良心来侍奉神。所以雅各在这个地方他一连七次，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举动，说出了他从前那个良心的亏欠他曾经用一碗红豆汤，你知道，就把他哥哥的名那个长子的名分给骗来了，后来又用诡计把那个福分也拿到了。本来他还不觉得怎么样，但经过二十年这个神的手在他身上工作以后呢，你的神的手在我们工作第一件事情最重要，就发觉我们良心有亏，所以他里面就有一个一直想要把这个良心来对付清楚。所以当他看到哥哥来了以后呢，从一方面来讲看好像他害怕，但另一方面呢，他发觉这实在是里面的控告，所以他必须要一连七次伏伏在地才救紧他的哥哥。结果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所以你看在这里看见，就是说人的计谋是何等的无用从前面你看前面几章一直看见他怎么的盘算，怎么样的计划，怎么样的担忧，怎么样的恐惧，当事实来到的时候完全都没有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太聪明了，我们想的太多了，我们一方面我们好像也真的是依靠神，但一方面我们觉得好像神好像负担不了，万一出了问题他能够承担这个结果，我们好像担心，我们觉得我们这个结果还要自己承担，所以我们恐惧，我们战兢。在我们很多的经历里面发现了结果，真的是我们很羞愧的，就觉得我们真是白操心了，我们浪费了真的是太多的精力在这上面，结果这所有的计谋都白费了。他以扫不但连说他几句都没有，就跑过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你看这是什么浮屠啊，浪子的故事，对不对？当浪子回来，父亲就是这个样子，跑去抱着他。当然我们知道以扫不一定有那么好，因为以扫的心，他是一个没有试过神对付的人，他又是一个猎人，他的心是一个非常刚硬的，而且不太带着连续的。那我们只能说这是神的手，对不对？是因着神的手感动了他，后来他不但是好像有那个父亲的胸怀，跑着抱着亲他的颈项搂着他的颈项亲嘴。所以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的看见，就是说呢，很多时候我们跟人的关系不好，我说很多时候跟人的关系不好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好，你知道，我不是说每一件事都这样，我没有说这么绝对，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跟人的关系不好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对付好。当你跟神的关系对付好以后呢，很奇妙，环境也改变了，人的关系也变了。所以神的话也告诉我们，箴言也告诉我们你看，如果我们所做的真是合乎神的心意的话我们的神也让我们的仇敌跟我们和好。所以神常常借着环境，借着这些周围的人呢，为的就是来造就我们。当我们真的服下来了，这功课学过了呢，很奇怪，环境啊跟这些东西也就改变了。所以我们碰到了环境，碰到了这些人的跟人的关系呢，我们第一个总是应该回到神的面前但我们的天然总是怪人可是我们实在是应该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跟神的关系对了但这不是很短的时间可以的。所以你看雅各经过了二十年，到最后的时候他环境出来以后呢，神就摸了他的大腿窝，这个时候所有的问题从前他不了解的全部解开来了，然后我们就看见人的关系也变了，然后两个人就哭了两个人哭了，我们就看见了 从以扫这一方面来讲，大概他原来不是要这样的态度，但是因为神，因为神既然能够在拉班的身上做事，神也能够在以扫的身上做事，所以也许以扫来的时候确实是带着，因为他如果是来欢迎他弟，他不需要带400个人啊，所以也许他真的不一定怀着好意。可是当神在他里面做了工以后呢，他可能亏欠，他哭了。但这里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雅各哭了，雅各变得柔软了。你看，经过了这个亚伯渡口，他软下来了。我们知道雅各呢，之前离开家的时候，碰到了拉结，他哭了。那时候他哭是因为他真是离乡背井，看到一个亲人啊，在哭。在这里他哭了呢，那真的是他的心是柔软下来了。你知道雅各是一个很有办法的人，而一个有办法的人，很聪明的人不随便哭的，真的。啊，他能够哭就说出了他这个人软下来了。神在他的身上真的有了工作了。你知道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特别我们很多刚硬的人，我们真的是不容易哭。可是真的我们被神对付以后呢，我们很容易哭了，很容易流泪了。我们有时候觉得都不想流泪，也哭了，没办法，这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做的。所以你看见雅各虽然外面好像还有办法，还有计谋，还有他那些旧的行为，但其实神在他身上已经有在改变了，已经在变了。然后以扫又举目看见妇人孩子，就说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雅各说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仆人的。你看雅一方面，当然这些孩子都是神的恩典啊，所以呢真的就像圣经上讲的，这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啊，神托付给我们的，讲句实话啊。但一方面这也是指着属灵的孩子啊，所以我们在走这一段路程的时候呢，我们总是需要啊，有机会了总是照顾周围的人啊，孩子这些福音的朋友或者是这些我们能够带着他们神量给我们的这些人啊，神的恩赐，我们就带着他们往前啊。然后这里我们特别提到，他特别讲这是神施恩给你仆人的，所以你看见没有，雅各的话啊，仆人。因为他原来是骗了长子的名分，长子是比他还高的，那现在他一直守着他的地位，他是仆人啊。于是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前来下拜，利亚和他的孩子也前来下拜，随后约瑟和拉结也前来下拜。你看见他们的次序很奇妙啊，当然这些都没有问题，就使女和他的孩子，利亚和他的孩子。可是讲到拉结的，他不是讲拉结和约瑟，他是约瑟和拉结。啊，为什么这样？因为接下来不久以后，约瑟要变成主角了，所以他特别先把他点出来，只提到了约瑟。然后以扫说：“我所遇见的这些群畜是什么意思呢？”雅各说：“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啊，首先你看见雅各称自己是仆人，然后称以扫为我主啊。之前他就计划这样讲了，啊，他现在还是这样讲。一方面你看雅各没有变，但其实他是变的。以前他是计谋，他现在是真的觉得亏欠，啊。然后他说这些存储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意思就是说他这些是来，可以说是来送给他，但也可以说是赔偿他的，啊。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如果得罪了神，啊，我们要认罪，啊，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上了代价了嘛。但我们得罪人呢，有的时候要赔偿，不是口头上认罪而已。如果你要造成人家的损失，你按照旧约的原则来讲呢，你不但要把原来的赔给他，你还要加一点，啊，有的时候加多，啊，赔偿人家损失。所以不仅仅是口头的认罪而已，如果造成人家的伤害，你总是在物质上面还是要赔偿人家，啊，还要赔得更多。所以这是一个原则。如果你读到利未记的时候，特别讲到那个。你要数千计的时候，你看到很多这方面的事啊。以扫说：“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人归你吧。”你看他前面称他为我主，但以扫怎么说呢？兄弟啊，这是一个对比啊，所以这很美啊，这代表他们真的是和好了啊。 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人归你吧。以扫神其实也祝福他啊，他有好多啊，他说我的已经够了啊，所以我们总是要以我们所有的为满足。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雅各讲这句话的时候啊，他说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这句话是非常重的一句话，这不是雅各故意讲的好听的，雅各真正有这个经历。因为如同见了神的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披露一乐，就当我见了你的面呢，我好像就来到了披露一乐的意思。所以当他说你一定要从我眼中收下这些礼物啊，当我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好像看到了神。你知道，如果我们得罪了人啊，我们没有对付清楚的话，真的就像这边所讲，你每次看到他就觉得亏欠，你就好像见到了神，你知道你良心有亏吗？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对付要很清楚的？否则的话，真的，你每一次，如果你这个没有清楚，你打马虎眼过去了，你每一次碰到这个人，你就看到这个人，里面就那个，你就觉得你好像见到神，你过不去啊。所以对付总是要对付的清楚，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见到了披露仪的。而且呢，当意思就是说，当我见到你的面，看到你居然能够容纳我，我。照理讲，你是因为曾经以扫放过话的，等到父亲居丧日子过了，我要要杀他的了。现在看到你居然没有，不但没有责备我，还接纳我，真的看到了神。讲了这句话嘛，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雅各再三的求他才收下了。这里很奇妙的就是他用了这个字啊，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这个礼物在原文啊，是跟二十七章，好像是第几章啊？应该是28章吧？我看一下第几章啊，27章。OK。27章的36节啊，你看，那时候他又骗了他哥哥的，从他父亲那边骗他哥哥的祝福啊。那时候以扫怎么讲呢？36节，以扫说他名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啊。这个福分这个字在原文就是这里所讲的这个礼物。所以你如果从11节来看呢，啊，就33章11节，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福分，啊，如果你跟那个翻译连在一起，就是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福分。以前他把他的福分给骗了，现在呢，他觉得好像要把福分还给他，你收下。啊，所以你看圣经用的字很奇妙，你把它对起来看，从前是骗的，今天我把它还给你。所以你看见没？这就是这个原则。你从前骗了人家吗？你先还给人家。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福分，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雅各再三的求他才收下。然后以扫说：“我们可以起身前往，我在你前头走。”我想以扫在这里没有任何不好的意思。因为雅各已经20年没有回来了，以扫呢到处打猎，所以他路很熟。他说我们可以起身前往，我在你前头走，意思说我不但可以为你引路，我还可以保护你嘛。但雅各对他说：“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若是催赶一天，群畜都必死了。”所以你看见雅各的心柔软，他也懂得顾念到那些年幼的啊。 你要知道，我们要知道，就是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周遭的弟兄姊妹是年幼教嫩的，我们要知道他们是正在乳养的时候，你不能催赶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可是看他怎么老是不成器，我们用的态度就很强硬啊。有的时候我们待人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不懂得他年幼教嫩，我们不懂得他是在乳养，我们总觉得他怎么老是不长进呢、啊？有时候我们用的态度就很强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说，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啊，每一个人属灵生命程度是不一样的，你不能用同一个方法来对付每一个人，啊，你必须要知道啊，有些人是年幼教嫩，有些人正在乳养，啊，有些人生命当中比较好，你必须要按着生命的层次来带他，你不能催赶，但是一催赶就死了，真的，就是你用的方法不对，他跑掉了，啊，所以你看看雅各在这个地方，他的心变了。不但他柔软酷，他也懂得人家的光景。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神允许我们啊，我们经过一些失败啊，经过一些我们跌倒，我们才更认识自己，也认识弟兄姊妹。否则的话，你知道，我们如果我们太顺利了啊，我们发觉神是这样带我们，而且我们做那么顺利啊，我们就自己发展了一套神学，觉得神就是这个样子吧，我们就拿这一套硬加在弟兄姊妹的身上，那反而造成反效果，好像这里讲的群畜就死了。曾经有一个姊妹啊，她做见证，她说她从小身体就非常好，几乎没有生过病，身体很强健。后来她就去做护士，啊，做护士呢，因为她觉得护士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工作。所以他就到医院去照顾那些病人。有一次他碰到一个病人，病人呢因为生疮非常的难受，所以他照顾这个病人呢，就是他用他的爱心来照顾这样的病人。病人他实在是花了心力在照顾，可是这病人受不了，那疮太难受了，所以常常那边叫他，早离开一下就叫起来，而且找整个病房都受不了，所以他就刚开始一直用他的爱心来照顾，但是他没有这个精力，慢慢火气就来了，你知道，受不了又痛骂他一顿，就是本来是一直用自己的爱心，自己也觉得很有爱心了，痛骂了他一顿，哇，骂了他痛哭流涕，病人痛哭流涕，他又很难受，他自己也难受，怎么好的自己变成这个样子？有一次也碰到一个病人呢，发烧，你知道发烧的话呢，你知道发烧的病人比较常常让他喝水。可是病人呢，发烧的时候，你水又喝不下来，喝一口就不喝了，你知道？他又是一个强怪人家，你知道？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不，他说他不懂嘛，他自己身体很好，不知道病人的感受。但主也很奇妙呢，不久以后他就生了疮，他也发烧了，人家来照顾他，他也是同样病人的反应，人家也不懂，人家也骂了他一顿。过了几天以后好了以后，他终于懂了，原来病是这个样子的感受，以前没有生过病，不懂啊，用天然的方法来照顾别人。等他真的是生了病了，经历过了以后，他懂了，以后再照顾病人呢就不一样了，那个忍耐，那个爱心，所以后来很多的病人从他们得到帮助。所以你就看见了，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经历，我们有的时候没有经过失败，不是鼓励说我们到失败的，神有时候允许我们失败，就是让我们看见，啊，每一个人的情形不同。当我们在患难的时候，神允许我们很多时候，特别是你如果真的要爱主，你要走这条路，神常常允许我们有患难，然后借着患难呢，神来安慰我们，借着神的安慰，以后人家在患难的时候，我们就借着神的安慰来安慰别人。所以你看啊，你看彼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看彼得从前都是带头的，而且他真的是实在爱主，众人既然要为你跌倒，但是我绝对不会为你跌倒，主就允许他，你看在一个小小的使女面前，今天他如果是在大祭司面前失败，可能还有点理由，你在一个小使女的身上失败，真的所以他真的只有出去痛哭，他一哭就把他里面那个情形表露出来了，觉得自己真的惭愧。 所以如果你读彼得后来的书信啊，真的很美。你如果读，你像你彼得前书第五章啊，我们也读过很多次，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五章你看啊，他说我这第一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你看第一个他说他讲到长老了，这是受苦的见证，讲到受苦，但是呢他不是说光受苦，我们将来是要同显荣耀，然后我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你看他是用一个挽回一个劝勉的态度，而且呢他是与我同做长老，他没有觉得他自己的辈分有多高，我们都是一同做长老的，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原文是没有的、哦、按着神来照管他们。什么叫做按着神来照管他们？意思说你照管他们呢，你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哦、不是带到我们的面前，要带到神的面前，而且神是什么样？神是一个圣洁的，所以你把他们带到圣洁的神面前。神是公义的，你把他带到神公义的神面前。神是信实的，你把他们带到神，就是你要把他带到按着神，就带照着神的样子，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瑕疵、啊、乃是榜样。所以你看见彼得变得多么柔和，从前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中间就神特别的训练他。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感谢主，神让我们失败，神让我们跌倒，否则我们不认识自己。当你经过了这些以后呢，你看雅各显出来就是说，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若是吹赶一天，群畜就必死了。你看啊、哦，他就是这么柔和啊，而且这么了解群羊的情形。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我要量着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直走到西尔我主那里。你知道很多时候啊，我们如果我们在主面前有学习的话，你知道我们就是要不是按着我们，乃是按着这些群畜和孩子的力量陪着他们，要慢慢来走，一直走到西尔我主那里。圣经上没有提到说一直走，圣经上没有讲到雅各走到西尔那里，圣经没有提，但是他这么讲。可是我们知道后来他们有可能见面了，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读下去，当以撒死的时候，他们的确是两个人一起和把雅以撒葬合葬啊，所以他们之后是真的好和好。然后以扫说，容我把跟随我的人留几个在你这里。雅各说，何必呢？从一方面来看，我们觉得就是以扫好像留几个人还在那里监视他啊。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那雅各呢是觉得，哎呀，我不要你监视啊。这从坏面的一方面来讲，但从好的方面来讲呢，我想以扫如果真的是原谅他，他没有理由在那个，所以他这几个人确实是要帮他引路，保护他们。但雅各也讲得很有意思，他说何必呢？何必呢？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所以在这里你看到一个原则啊，一个属灵的原则。他们两个人和好了，可是和好以后呢，你看以扫留几个人，但雅各不要。这说出了什么原则呢？这就说出了交通和同工的原则啊，交通跟同工的原则。那讲到交通啊，交通的原则在哪里？交通的原则呢是基于生命。换句话说呢，今天只要是我们都在主里面有生命的人，我们都可以交通。今天很多团体彼此不交通，这是不对的。其实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只要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有神的生命，我们都应该可以交通。但是同工就不一定了， 同工不是因为基于生命，同工是基于你的看见，基于你的启示。从这里来看啊，你看见以扫他要留几个人来陪着雅各，如果他们真的在一起了，你会发觉很难。为什么？以扫这些人呢都是打猎的，那打猎的人很粗的人，雅各这些人是牧羊，牧羊人是比较细的，所以如果在一起真的是有困难。这也告诉我们，就是说你看我们可以交通，但你要一起侍奉，你就必须要同样的看见，有同样的启示，同样的托付，你才可能，否则的话你看会出问题。所以你就看见很奇妙，这里的原则就是这个样子，交通可以，如果一同来接受主的托付的话呢，因为每个人托付看见不同，你要勉强给他放在一起呢会出问题的。以前我们就看见很多这个问题啊，所以你就可以看见，你要同工你必须基于启示，基于看见，我们有一同的看见，一同的，其实我们可以走一同的路，否则的话我们各按着主的托付我们来走，是吧？你勉强，所以今天基督教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大家可以，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应该合在一起，联合起来，这是外面的合一，这不是里面的合一，所以外面的合一总是会造成分裂。所以圣经也没有意思，一定要，所以圣经讲的以弗所说的人，你看他到时候只等个人在真道上有同样的看见，那就真道上就合一了，意思是你看见了合一了。所以圣灵也是把我们要这样带的这个方向，所以你也看见很多不同团体慢慢他们都在改啊，神慢慢都是朝着一个方向来走。所以这边雅各说得很好，何必呢？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所以和好是和好了，但路不一定要走同样的路啊，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原则。交通可以，因为我们都是主的儿女，我们都可以交通，但是同工呢，你必须要有同样的看见，同样的托付，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看见啊。于是以扫当日起行回往西尔去了，他就走了。雅各呢就往苏哥去，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因此那地方名叫苏哥。很奇妙，雅各往苏哥去了啊，这代表什么意思？如果你要知道这个意思的话，你必须要了解它的地图啊，就图形啊。我们知道，如果你看这个迦南地的图形的话，你知道有一道河就是约旦河，对不对？约旦河从北一直下来往南到死海的啊，河的东边叫就是就河东跟河西嘛。河西的话呢，我们知道就是整个迦南的应许之地啊。河东呢，我们就知道后来就两个半支派所在的地方啊。那亚伯渡口在哪里？亚伯渡口是这个约旦河在东边的一个支流。所以呢，当时他过了亚伯渡口，但是没有过约旦河。那苏哥在哪里呢？苏哥也在东边，但是是在就是这个亚伯渡口的北边。所以你看见，就是说如果你了解这个地图，你就发现很奇妙，雅各呢照理讲他过了亚伯渡口以后呢，他应该继续过约旦河就来到了应许之地，但他没有过来，很奇妙，他反而往北边走了，就到了苏哥。我们知道，如果你记得的话，你在31章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在梦中向他显现啊，神对他说：“你看，31章的13节，他说我是谁呢？我是伯特利的神。你看那个神怎么讲？神讲我是伯特利的神。”为什么神要说他是伯特利的神？因为当雅各来之前，他在伯特利遇见神嘛，对不对？然后现在的神，就是说他刚离开家的时候，去巴旦雅兰的时候，在伯特利遇见的神，对不对？神向他做梦启示嘛，一个梯子。
嗯。
啊，现在经过了20年以后，神再向他显现，就是跟他讲我是伯特利的神，啊，就提醒他是曾经遇见过神。但神还有一个意思。我是伯特利的神是说到了什么呢？说到了神是呼召他再回到了伯特利，伯特利是神的家，可是他没有回去，你就看见发现了有了单言了，啊，他 他来到了苏哥，往北方，意思他走了偏路了，啊。神并没有称为苏哥的神，对不对？神是称为伯特利神，你应该被呼召回伯特利，但是他没有，结果他反而往北方去绕路了。很奇妙，圣经上接着是怎么想的？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你看为自己。盖造房屋，为什么要盖造房屋呢？表示他要常住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很奇妙啊，就雅各一方面顺服回来了，但另外一方面顺服的不彻底，关键他灵性还不是那么刚强，这也是我们常常的光景，对不对？神有了呼召，但是我们总是在半路又停下来了，啊，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一次到达，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你知道这天然人还没有那么完全。意思就是说，你真的要从雅各变以色列，虽然你有了经历，但是这个经历还是慢慢跟上的。所以他不但在这里去来到了苏哥，而且在那里盖造房屋，要在那里住下来。而且我们后来也发觉，他确实住了一段时间，好几年可能。为什么呢？因为你读到34章的时候，就发现他。当他们来到了事件的时候呢，他的女儿已经很大了，对不对？他离开的时候才几岁嘛，所以这代表在中间耽误了，在那里耽误了，就是在这个地方嘛。而且你可以发现，如果他当时直接到伯特利，可能34章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我们被耽误了，就发生事情了。所以这提醒我们，我们总是要继续，我们走路要走得绝对一点，这是原则。但我们常常就是因为看不清楚嘛，所以我们就被耽误，耽误了就发生一些事情，就受了苦了嘛。如果直接去了，就34章就跳过去了，没有发生那么这惨剧了。所以我们跟随真的是，所以圣经上在讲这些原则是告诉我们，你知道神何等巴望我们能够走得刚强，走得绝对啊！结果一在苏哥耽误下来，34章就发生事情了。在苏哥可能我们估计在最少5、6年、7、8年都有可能啊，一下就住下了，否则他不需要盖造房屋啊。又为牲畜搭棚，你看，不但为自己，而且为牲畜。为什么要为牲畜搭棚呢？因为河东地区啊，草壤都很肥沃，这就为什么两个支派留下来的原因，两个半支派留下来。当他们经过的时候，发现哇，这个地方太好了，土地也肥沃，草又长得长，最适合他们的羊群了，你知道？所以你看，他不但为自己，他也为他的羊群定居下来了，因为看环境嘛。所以那个地方特别给他起名叫苏哥，就是棚的意思。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想起来啊，为什么大卫实在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大卫为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人？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走那么多他，大卫为什么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当然还有很多的地方大卫是值得我们去学习，但有一点啊，我们来看，就是说，我们特别看见他怎么样为着神的心意啊。你看，我们很多时候走走走，我们就为了自己嘛。这边讲到为自己盖造房屋，为牲畜搭棚。但大卫呢，你看见啊，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32篇啊。你看诗篇132篇，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啊。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篷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 你看为什么大卫这么蒙神的喜爱，为什么神说这一个是合我心意的人，他怎么样呢？不容自己进自己的帐幕，上自己的床榻，一直要为神寻得居所。这边特别提到雅各的大能者，你看怎么样，就把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一段故事连在一起了。这一位神是雅各的大能者，当雅各要为神建立神的殿，他说这是神的殿，神的家的时候呢，雅各有这个心愿。但是呢，雅各呢刚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买卖的心态，我们记得吗？对不对？以前琢磨是买卖的心态。然后现在神要呼召他回伯特利的时候呢，他居然在中途停下来了，为自己建造房屋。但在这里做事的人讲到大卫的时候呢，他也把这段时间提起来，提到雅各的大能者，就把我们带回到刚才那个情形。但是呢，这里不是一个买卖的心态，这里的心态呢是说到他的爱，你看到没有？前面是买卖，你怎么祝福我，我就为你做什么事。但在这里不是，这里是出于爱，他爱神，他爱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我不想再进我的帐幕了。我有宫殿，但我不想进过我的宫殿，我不想上我的床榻。没有错，宫殿很舒服，床榻很舒服，我一定要为神找到我的居所，找到居所。所以这里一开始讲到，你看讲到这个作诗的人，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大卫，是大卫，也可能是大卫自己，也可能不是大卫，但是摸到大卫的那个心啊。他讲到大卫在受苦，而且呢，大卫的这个苦呢，他求耶和华纪念。你知道，我们都在受苦，我们环境上也在受苦，但是大卫这个苦难跟我们所受的苦完全不一样。大卫的苦呢，就是后面所提到的苦，是他自己找的。你可以不需要受这个苦，但是他为什么会有这种苦呢？因为他爱。你知道，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愿意为他受这个苦。神没有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上你的床榻呀、啊。神没有说你不要睡觉啊。神没有说不用你的眼目打盹。但是因为他爱神，爱到一个地步，他愿意这样自找麻烦，他愿意不要进帐幕，不要上床榻，不要用眼睛睡觉，眼目打盹。他要为雅各的神寻的居所。我们知道这一段圣经它有个背景的啊，这个背景就是撒母耳下第七章，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第七章啊，你看一开始就讲到王住在自己的宫中，就是大卫了，他住在他的宫殿里面了。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所以他过得很舒服。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这什么意思？你看，这时候大卫啊，住在宫殿里面，又没有仇敌，他想到了神。你知道这很难的。你知道，今天我们如果在一个顺利的环境里面啊，我们很难去爱神的。今天如果我们在一个苦难的环境，我们还容易爱神，为什么呢？你逼着你非得要去爱神吗？你巴不得神祝福你吗？但你在一个很顺利的环境里面，你还能爱神，那真的爱了。我们常常在顺利环境里跌倒了，真的，我们经不起这种环境，一下就把神忘了。但是大卫不一样，他说：“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面。”就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拿单是先知，他一听到以后，他说：“对，你可以去做。”但是，一出来当夜，就在那天晚上。话就临到拿单了，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但你不行建造，很奇妙。大卫有这个心愿，但神说你不要，但不要有好多的原因， 啊。当我们最熟知的原因就是说，因为大卫是个战士嘛，你必须要是一个和平的君王才能够建造圣殿，所以是所罗门建造圣殿嘛，这是我们最了解的原因。他流着人的血嘛，他不行这样做嘛。但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后面所讲的，就是后面所讲的啊，我看我从哪一章哪一节来读，可能可以要读的长也可以。OK， 我们从第八节开始看好了啊，就是撒母记下第七章第八节，好了，多读一点。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在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世时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好，再读一节好了。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立殿宇，我必建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好，我们读到这里，你看见在这边讲了什么？大卫要为神预备居所，就是他的约柜预备居所，但神怎么反应？神摸到了大卫爱他的心，所以说你不能为我建造，我反而要为你建立家室。你看到没有？这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里好几个我要为你，你看啊，我必使你得大名，看到没有？第九节，然后呢，第十一节，我必为你，我必使你安静，我应许必为你建立家室，我还应许你的后裔接续你作为做接续你的位，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这看见了什么？你知道？看见了大卫爱神，但是神也爱大卫。大卫爱神呢，要为神建立家室。神说不行。神说我要先给你建造家室。所以你这边就摸到了一个那个属灵的中间的那种那个爱那个联合。当你这样子的爱神的时候呢，神说等一下，你先不要帮我做，先让我来为你做。而且我要为你做的更多，不仅建立你的家室，还让你的儿子接续你作为你的位做王直到永远。如果我们懂得啊，懂得这个的话，你就发觉，你看神是怎样子的，像一个爱他的人所愿意为他做的。所以在历代之下十六章那边讲到什么？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就全心向他。神巴不得在那在遍地在那里找人，找一个人是全心向着他的人，他好把他的丰富把他的能力给这个人。但是神在以色列中找了半天，只找了好久，只找到了一个大卫。今天神也在这里寻找一个真心向着他的人，正好把他的丰富，把他的爱，把他的能力倾倒下来。在这里所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大卫说我要为神这样做，神说等一下，你不能做，你儿子来做，但是在你做之前呢，我要先给你做那么多，做那么多。所以如果你继续看诗篇一百三十二篇，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边怎么讲呢。你看啊，我们看第五节啊，他说大卫说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接下来说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诗篇一百三十二篇这句话啊，你看他的原文很有意思，他说我们听说在以法他，没有约柜这个字啊，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如果你读上下文，当知道这是约柜说的，但是他翻译有一点问题。他翻译呢，应该在第六节应该是说我们在以法他就听见了， 哦，不是说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而是说我们在以法他就听见了，然后我们在耶基列耶林就寻见了。以法他什么地方？就是伯利恒。如果你读圣经上很多地方，就常常提到以法他伯利恒，以法他伯利恒啊。所以以法他其实就是伯利恒，或者说就是很近的地方。什么叫做在以法他就听见了？意思是说在伯利恒就听见了。谁在伯利恒呢？大卫。你记得大卫是住在伯利恒的人。所以大卫呢，从小他就很注重约柜。因为约柜曾经行了很多的奇事，约柜代表神的同在，神的荣耀。可是我们知道后来约柜被掳了嘛，被掳了以后，后来又借着神自己把他带回来以后呢，就丢在了基列野林，没有人去管，有20年之久，没有人去管。但是大卫呢，在伯利恒，在大卫还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就听说了这个约柜。然后基列野林是什么意思？就是一大片的树林之中。换句话说，在约柜是被埋在树林的里面，没有人去管它。而且如果你读历代之上啊，13章，你看一下历代之上13章，应该是历代之下吧？看一下，我看是不是历代。我看一下，看是历代之上13章吗？对，历代之上13章。你看历代之上13章啊，这是大卫的话嘛啊，不，就讲到大卫的事情。他说：“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换句话，扫罗做王20年，从来没有去寻过约柜，甚至没有到约柜面前去寻。但是大卫不一样，大卫从小就听到了，在伯利恒就听说了约柜。后来呢，当他一做王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就去寻找约柜了。结果就在基列耶林寻见了。所以大卫的心，你看没有？寻找约柜。要想要为约柜寻的居所，第7节，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的脚凳前下拜。你看大卫的心，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因为从前约柜在旷野的时候是跟着他们一起走的，走的在旷野绕了40年，然后之后呢也被人忽略。但是大卫有个心愿，为约柜寻得居所，好让神能够安息在他的子民中间。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名欢呼，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啊。然后后面就讲到第十二节，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你看，怎么知道耶和华拣选了锡安呢？没有人知道，大卫知道，因为大卫爱神，得到这个启示，所以后来他是把这个约柜、圣殿呢，都是在这个锡安嘛啊。他摸到了神的心意，知道神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居安息之处，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然后你看后面读了几节呢，你说什么时候约柜得到安息之所，后面就产生了这些效应。这也告诉我们呢，什么时候神在我们心中有地位，因为锡安讲了这个地位在我们里面做。如果神真的在我们里面得到安息了，第一个，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富足，这代表什么？属灵的丰富，属灵的丰富自然就流入了，你能够供应人家了，对不对？第二个呢，我要祭司披上救恩，圣民大声欢呼。因为很奇妙的是说，你如果读第9节跟这一段16节来比的话， 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但这里的神怎么讲呢？就神的心意是什么？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那救恩比公义还大，对不对？因为讲到公义呢，我们真的是我们很多时候够不上的。但他讲到救恩呢，是一个完全的救恩。不仅这样，他说愿在第九节，愿你的圣名欢呼。这边呢，圣名要大声欢呼。你看神的祝福多大。然后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这个脚就自然很自然的讲到什么？讲到能力嘛。所以你不但有属灵的丰富，有那个救恩，有欢呼，而且有能力。所以你就看见了大卫这样的爱神，神给他的应允是何等大。好，我们刚刚再回到第33章。所以我们在这边就插出去，就是在讲到，你看我们就像雅各这样子，我们应该直接是来到了伯特利，我们被呼召就是回到了伯特利，就神的家啊。我们到35章会讲，再多讲一点。但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他却往苏哥去方向转了，往北边去了，还留在这河东啊。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就成了这个苏哥的基督徒啊，我们就留下来了啊，就想着那个两个半支派了啊，我们没有往前了。才发生了34章的那些惨剧啊！好，然后我们继续看，雅各就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到了迦南地的四剑城，所以他在苏哥住了好几年，但是感谢主，他没有一直住下来，他还是虽然他有软弱，但是他也有他刚强的一面啊，就慢慢被神又带回到了四剑。我们知道，在四剑呢，是亚伯拉罕一开始到的地方。啊，事件说到神的能力，啊，在那里支搭帐篷，所以我们就看见呢，他也是到了事件，然后呢，他也支搭帐篷，过着一个什么呀？帐篷，我们知道这个后面你看的祭坛，帐篷跟祭坛，所以他又开始慢慢往回来了嘛，啊，就被神又带回来了，啊，在这边过着。帐篷是不像那边盖房屋了，回到了迦南地，有了一个好的开始了，就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摩的子孙呢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这里特别提到他是买的那块地，我们知道回到这个迦南他买了一个支帐篷的地。迦南是我们知道代表基督的丰富，那这边是买了，说出他的代价，要付代价的，所以很多属灵的丰富呢，都是我们需要自己花代价来买的啊，你必须要付上代价才能够得着的啊，所以这个原则在这个地方。然后这块地呢也很奇妙，他为什么特别提到这块地啊？因为后来圣经有提到几处有提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记》啊，24章。第三十节，最后第二节，32节是吧？眼睛看不清，32节。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葬埋在示剑，就是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摩的子孙所买来的那块地里，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啊，所以你记得，当约瑟离开的时候，他特别要求以色列人啊，把他的骸骨带上，就葬在这一块地方。这块地方呢，是雅各从前买的地啊，所以很奇妙，所以这块地就成了约瑟子孙的产业，因为分产业的时候，这块地正好是产业啊。那圣经还有一块也提到这个地方啊，或是最少应该是的，就是在约翰福音第4章。第5节啊，约翰福音第4章第5节。于是到了撒玛利亚，这讲了主耶稣去撒玛利亚的故事啊。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 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看到没有，同一块地。而且叙加呢，在发音的时候有点像事件，他们的发音很像，所以可能是同一块地方或是附近。所以这边就是说，我们特别就记得，就是他提到这块地呢，就跟后面就因为有提到，所以特别也跟弟兄姊妹点出来啊。然后二十节，最后三十三章创世纪三十三到二十节最后一句，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啊。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换句话说，他不但有帐篷，有祭坛，祭坛就说出了他的奉献啊，重新有个新奉献给神。祭坛也说到了交通啊，他跟神的交通也恢复啊。我们知道，我们很少看到就是他筑坛的经历啊，但是这边就再次有了筑坛的经历，恢复了交通跟奉献啊，然后把这个地方特别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啊。伊利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神啊，以罗伊也是神啊，所以整句话的就是神是以色列的神。我们在以色列里面也有一个神字，因为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或者与神同掌权，所以这里其实是三个神字啊，三个神。神是那位与神一同掌权的人的神，所以神是以色列神。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有一个进步啊，就神以雅各称他这位神是他的神，神是以色列，因为他是以色列嘛，神是以色列，以前是他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现在是神是他。这什么意思啊？这说出他有个人的经历啊，当他跟神有个人的经历以后呢，到了一个总结呢，他就把写在这个地方记录啊，他跟神有直接的经历，知道神真的是他的神啊，是他自己的神。而且呢，这人就属灵的意思来讲呢，这也告诉我们，神是那些受神，以色列就是受神的管制嘛，或者与神一同掌权。神是神，谁是怎样的一位神呢？当我们让神来管制我们啊，我们是让神在我们身上掌权，作王掌权的时候呢，这位神就是我们的神。换句话意思说，如果我们不受神的管制呢，就好像我们虽然称他是神，但他在实际上他不是我们的神，因为我们不受他的管制嘛。我们既然称他的神，他就应该在我们身上掌权啊。所以神是什么样的神，就是当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是顺服，愿意跟随他，愿意受他的管制，受他的引导的时候，他是名副其实的是我们的神。所以这就这样，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